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以法莲与列班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第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好几次说到这个以色列好像这个暴风雨前呢的那个宁静，对吗？那神快要惩罚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的离弃神呢，对神不忠啊，对神是不忠的。那所以神用他的这个何西阿先知的妻子，记得吗？割灭，用这个先知何西阿跟妻子割灭的关系啊，来说明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何西阿先知的妻子不忠。然后我们说到这个不忠啊，有几个方面的，对吗？不忠因为是一个很复杂很多面的一个罪啊，所以过去两次我们提到一个现象是一个无知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现象呢是一个贪心的现象。那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贪心啊，贪心的表现然后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改变，对吗？那个挪移地界，贪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罪，不过有惩罚的。这个挪移地界之后呢，神会慢慢追讨他，把他压碎了啊。所以贪心的人可能经历到贪心所带来的惩罚。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过错来向神祈求的时候就是悔改，因为上一次和西阿先知告诉我们，这个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怎样的悔改呢？真正的悔改是持续性的，不是那个早晨的云雾啊，是那个持续归向神，而且是彻底的，而不是那种虚假的良善呢、而是神所要的那个怜悯，那个 hesed， 回到神的面前，抓住神那不变的那个爱，守约的那个爱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那所以来到第七章，又讲到这个不忠的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罪啊，哇，以色列人这个不忠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一次先知用很多很鲜明，很我们说很 vivid 啊的这些的比喻比方啊，这个没有翻过的饼，那个灰白的头发，这个愚蠢无知的鸽子，还有那个翻倍的弓呢？那个弓怎么会翻那个倍呢？这些是什么的？要带出什么的意义呢？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就好像我啦啊，我是自认是这个痛风的专家了哈、 所以 你有一次跟另外一个青年人分享，提到哎痛风的现象啊，就说哦这个喝水少啦，然后就是吃猪肝啊海鲜啊，然后呢那个脚趾有点肿痛啊，然后痛是怎样的痛啊，这些现象我都很厉害的啊，所以跟他聊天的时候说是啊，这个应该是我变成了专科了。不过哎，这个就是先知通过这些很鲜明的画面啊，各个画面来带出，不是痛风，来带出这个另外一个病，这个病叫世俗化。这个病叫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化呢？世俗化很简单的，世俗化就是你的人呢是相信耶稣了，可是你的心里面呢，你的生活呢不是照着耶稣的，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是照着周围社会的想法，是照着别人告诉你的想法，所以呢掺杂了，你的头脑掺杂了，掺杂什么呢？掺杂了一方面有神的话，可是掺杂了各种各样在教会外面每一天轰炸你的声音啊，在改变你，在塑造你，在影响你，相信神却掺入了世界，不信的世界和自己内心的欲望和这种想法，这就是世俗化。世俗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所以今天让圣经这个世俗化的专科来告诉你你有没有这个世俗化的现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让你的话来指正我们，让你的话来劝导我们转离恶道，归向蒙福的道路，让你的话我们听见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严厉的话，让我们也听见你温柔的声音来劝导我们，就求你赐福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上次我们说以色列虽然现在表面很繁荣很平安，不过这个是很短暂的，因为接下来呢神通过何西阿先知已经预先告诉他们很快的会有政治的危机啊，对吗？那个亚述那只野兽记得吗？从北方来的那只野兽很快的就把他们吃掉了，撕碎了这个是亚述将要做的事情。不过通过这个危机指出以色列人的那个世俗化的倾向的那个现象，那这个世俗化的现象有四个方面，你可以看那个周刊里面的讲道大纲来做一个参考呢。第一个方面呢是一个思想的变质，思想的变质。那第八节告诉我们，那这个以法莲上次说了，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简称，对吗？好像我们用白宫来代表那个美国政府一样啊。所以以法莲呢，他们就是以色列了。本来是神分别出来的一个国民，对吗？神把他们从迦南人，从这些不信神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了，圣洁的子民。可是第八节说什么呢？七章八节说以法莲跟外邦人掺杂了。掺杂是什么意思？这个要了解一下，他们跟外邦人住在一起吗？他们受到外邦人一些的影响吗？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买炒粿条的时候了哈，你如果跟他说辣椒放一边，对吗？如果辣椒放一边，后来你说放那个小贩啊放一边，就你说不要辣不要辣，然后会有点生气，对吗？所以你放一边，你讲不要辣，算了算了，就把那个香茅就拿开了，会沾到了，会沾到。不过那还好啦，那个小贩觉得你很麻烦呢，对吗？如果你说我要辣炒粿条要辣，他就炒完了之后你讲我现在不要辣了，可以吗？你会被骂的，对不对？那个小贩一定骂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搅均匀了吗？那个辣椒已经进入那个炒粿条里面了，味道变辣了，也不能再不辣了。这就是掺杂的意思这个不是沾到， 以色列人不是沾到那个外邦人的想法，受到一点的影响，以色列人的思想被外邦人的思想完全的掺杂了，连整个生活的味道都变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吃像外邦人，他们穿像外邦人，他们嫁娶外邦人，他们甚至道德观念生活也像外邦人，周围的这些不信神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的情况。那当然生活方式改变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个头脑啊，思想已经变了，使到他们真的跟外邦人没两样啊，基本上不再是那个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来见证神的那个子民啊。那今天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子的，你一起身呢，今早上可能其他的天呢，今早上还好了，你起身想到来教会，希望是这样啊。不过每一天呢，起身一开手机的时候，哎呦，这个有些人就可能看到一些的色情的画面呢会出现呢，不一定是色情或网络了，一些的网上的一些的广告呢，来告诉你，你色情来满足自己是很正常的，或者你开电邮了，哇，各样的网购的广告跟你讲，哇，20-30%，哇，是配对了好死了，叫你去买了，快点去买，或者就是告诉你物质来满足自己是很正确的，又或者青少年呢，我们被娱乐充满了。充满了我们的那个头脑的思维啊！我那一次就挺有兴趣来看一下，哎，这个心跳 TV 啊，那个这种网就是那个如果你买那个配套的话呢，你有多少个播道？就发现哇，太多了！我自己没有吗？上网看哇，体育播道就有5-6个，还有日本、法国、苏联的播道，甚至连育婴的播道都有。养孩子啊，一个播道，他在告诉你，这个周围的世界在告诉你，你应该满足你自己，你应该通过各样的方法来满足你自己的这个需要。用我们圣经的话，我们说是放纵我们的情欲。当然，外面人不可能这么讲，外面人只是告诉你，我们应该的。去享受来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于是呢我们被搅拌均匀了，这个掺杂的观念了，你每一天的生活除了这2个小时在教会呢，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被外面的思想所掺杂了，搅均匀了，思想会变质了。最近的新闻嘛，上个星期而已，一个12岁的少年呢、看了那个色情网站之后呢，要试一试，就跟他10岁的妹妹啊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呢，后来当然这个上庭了，这个法官跟他说什么？你必须尊重女性，你必须重新设置 reset 你看待女性的态度和方法，因为就是这样嘛。那在这样的一个世俗化这种对异性的观念里面呢，真的把异性当成是一个物品啊，一个物件，这个是很平常的一个想法。那因此当然不只是这个性方面的态度变质，感情呢也是变质啊，对吗？现在我们看感情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啊，那我有一个感情的需要，所以我进入一段的感情里面，那这是我看待感情的这个方法。当然这个世俗化的想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既然是满足我自己，结果当我看见这段感情没办法满足我的时候呢，我应该怎么办？离开咯，因为他已经不能再满足我了嘛。那这个就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想法，还有很多很多了，今天不可能一个一个讲，不过你就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了。那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慢慢的被周围 被一个不信神、不按照神话语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可能在教会信了主耶稣，受洗了，不过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呢，也可能是照着自己的想法，甚至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想法来看待，那这就是世俗化的生活。如果我们在教会讲要彼此顺服，可是我们回到家里面有争执呢，丈夫就说我是一家之主，你要听我的，妻子说我们男女平等，看谁 有理啊，那是世俗化的说法。如果我们说在教会要尊主为大，可是我们来到找工作的时候呢，只考虑到照自己的喜欢，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样来见证主荣耀神呢，这是世俗化。结果呢，第八节告诉我们呢，这个掺杂的饼啊，不只是味道变了，这个掺杂了这个百姓成为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那还不错对吗？没有翻过，煮一边啊，一半熟一半还没熟，是这个意思吗？还可以吃到一半啊，同样的啦啊，如果我们去喝茶对吗？你可以叫鸳鸯的，对吧？如果我现在最近发现，哎，吃菜头粿也可以鸳鸯啊，一边黑一边白。不过如果你吃罗蒂巴扎可不可以鸳鸯？没有办法，煮一半，另外一半不煮，结果呢整个巴扎都不可以吃了对吗？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没有翻过的饼啊。那当他们变成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意思就是呢，以色列人没用了，被神弃掉了，原本是一个均匀可以食用好吃的一个饼，变成因为只烤了一半，整个饼都需要丢掉，因为一边已经烧焦了。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啊，那个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于是无用，只能够丢掉了，只能够丢掉。亲爱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原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原本照着神的形象造是要来见证神、荣耀神、反映神的公义、慈爱、信实。结果呢？结果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来生活，结果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取代了神呢，自己成为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了。不过感谢主，那你来到教会不是这样的，你来到教会对吗？我们有神的话来告诉我们，不是的，抗拒那个世俗化的方法，就是回到神面前，知道不是的，神的话告诉我们，照着神的形象照，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神主的那个公义、圣洁、真理，那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是照着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照着那位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神啊。所以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神的话也提供很具体的，你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抗拒世俗化的那个思想呢？那最近我们成人主日学上这个箴言呢，那如果你有来上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来上，你一定要来上。如果你有来上，你就知道神的话针对我们生活很具体的各方面的需要，对吗？针对我们家庭的生活，针对我们的品格的塑造，针对我们处事待人，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针对我们怎么管理钱财。因为这些方面呢，每一个方面呢，你的想法到底是被谁引导呢？是被世俗周围的人心里的欲望引导，还是被神的话来引导，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啊，来帮助我们呢？如果我们遵守按照神的智慧来生活，看待我们的家庭感情生活，看待我们的与人相处沟通，看待我们的管理钱财的方式的话呢，那我们就真的可以好像耶稣说的，成为世上的盐和光了。 因为你让周围人看到，哎，你的生活态度方式原来跟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丢弃的话呢，你很快的就被世界的想法所占据。被世界的想法所占据的时候呢，我们就刚才说了，取代神，自己成为神了，可是却成为了一个无用不能吃的饼，只能够丢掉了。那这就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来想到一个我们可能信耶稣，不过如果我们整个生活是被自己引导，不是神的话引导的话呢，我们就落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里面了。世俗化使到我们的思想变质，这个思想接下来就改变整个生活了。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九到十节告诉我们世俗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或者迹象了，就是我们会失去警觉了，失去了警觉。以色列人在繁荣的生活里面呢，让物质给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让物质占据了之后呢，结果呢也让周围国家的这种道德给同化掉了，同化 assimilate， 他们已经跟周围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九节说外邦人吞吃他们的财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外邦人是谁呢？其实在五章那边告诉我们呢，包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生出来的一些私生子啊，不是正式的婚姻啊，是淫乱而生的私生子。那这个罪的那种结晶，跟外邦人混合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腐蚀咯。以色列人自己的钱不是拿来喂养自己的人民啊，是拿来喂养外邦人啊，因为是跟他们一起淫乱而生的这些下一代啊。不过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两次的事情，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他们头发斑白了也还不觉得。那这里其实重复的那个不知道不觉得是同一个字啊，哦，你可以想象他的原来的那个要表达的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他还不懂，这个事情发生了他还不懂，还不懂，他还不懂。那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哦，你们自己如果有孩子的话，对吗？都有过这种经历的。每一天看着那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不感觉到他已经长大了，然后突然之间呢，别人一看的时候，咦，哇，你的孩子这个几个星期长高了，哦，是吗？有吗？有长高吗？最近跟上个星期跟几个一些的旧同事有一个聚餐呢，哈，聚会。这些同事好多已经不见了，有上一次跟他们见面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旧同事十年，你也可能有过这种经验啊，这种经历，头脑里面呢是一个挂着一个十年前的照片嘛，他的照片啊，看到他说哇变样了，说哇老了这么多啊，我就想他们也是这么看我了。应该是哇你头发白了这么多，简直不像样啊，可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那不过无论怎样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头发发白了他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慢慢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事情，头发一根一根的变白，你哪里会懂？不过别人看得到，不知道，久了习惯了，就失去了知觉了，失去了这个警觉。不过是在退化的，天天都在退化，只是你不知道，感觉不到而已。力气已经消耗了，自己不知道。那这样的一个失去警觉的一个观念呢，也是世俗化的一个迹象。当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把在外面的一个观念带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带进我们看待信仰的态度里面。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消费者来的 consumers， 对吗？在外面呢，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最简单最基层的了，你每一天在选择吃什么，西餐啊，中餐啊，印度餐， 都好，我们在找不同的东西。不过当然新一代的人呢更不是那么的简单呢，我们在找一个不同的体验，一个 experience， 对吗？我们在找寻的是一个体验。于是你看到现在的那个度假的配套，对吗？如果你看那种旅以前呢，可能十多年前哦，人家哇去欧洲啦，去哪里啦游玩呢？现在不是了，现在新一代的消费者，我们在寻求一个所谓的异国情调 exotic experience， 到一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到一些给你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寻找一个体验，这是新一代的旅游者，对吗？我们不是找最舒适的，我们在找一个独特没有别人可以有的一个体验，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体验。所以来教会我们也是在找体验的， looking for an experience。 我们来教会，我们在找一个用消费者的一个观念呢，来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体验，某一种的敬拜方式，某一种的讲道方式，某一种的分享的方式，我们在找那个体验，都很好，对吗？错了。甚至如果你说啊，亲爱的，如果你说来到宣信堂，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教会，如果你心里面想这句话的话，我来到宣信堂，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教会，我跟你说，你落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里面。什么什么？我说我喜欢宣信堂呢，我说你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体验呢有一些部分是你不喜欢的。有人跟我讲，我们教会里面的分享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人跟我讲这个教会里面的分享很肤浅，有人跟我讲这个教会的讲道太深了，有人跟我讲这个教会的讲道太浅了。真的，这是刚才我讲的，都是有人跟我讲的。你怎么办呢？那我应该讲浅一点还是讲深一点好？那我的分享应该再深入一点还是再浅？我应该深入一点吗？都很好吗？如果你喜欢宣信堂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难了，因为有一天你会离开的，你会找到一些你不喜欢这个教堂的原因。我讲教堂不是教会，因为这个是只是你对你来说一个具敬拜的一个场所，你会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体验，因为你在寻找一个体验。那当然听到这样的一个话有点严厉啊，有两个反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不了解了，这个地方真的是有问题，我不喜欢，我要继续找一个我喜欢的体验。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是骄傲。本来骄傲是拿来形容神的那个尊荣的，你知道吗？这句话这个骄傲其实拿来形容神的，神的那个高高在上，唯一独有在宝座上的那个荣耀啊。现在拿来形容人呢，拿来形容一个人把自己抬高，要跟神同等的那个态度，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那个人的骄傲，我要，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口号了，消费主义的观念，满足自己。记得吗？刚才开始说满足自己，可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方式进入我们当中了，不是那个很 in the face， 我们说很直接的那种放纵情谊，不是。现在满足自己的方式是一个，我是一个选择，我有选择的一个很间接的一个方式，不过还是在满足我自己。那个后果呢？圣经说你的骄傲会当面的见证你，指控你，回到神面前呢，因为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的骄傲成为一个证人呢，在这个法庭，在这个法官神面前呢，要控告你，我过去 这个骄傲说，是啊，他就是因为我决定做这样的事情，不敬拜神，而是敬拜自己。当然这个是第一个反应啦，我们因为我们刚硬的心呢，我们说不要，这个不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可以唤起我们的警觉呢，因为我们本来失去了警觉，慢慢慢慢我们在寻找一个体验，对吗？现在不是我们回到神面前，哎呀，是的，神的话在告诉我，我过去的心态有点问题啊，不正确了。就好像有时候开车，那些开车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你开车本来是想打瞌睡的啊，因为特别是那种很直很直的路，新加坡这样的情况不多啊，不过在外面开车可以半个小时没有看到车，我在路上哦就这样走了，然后突然之间呢，对面一个大卡车亮灯了，哇，亮灯，哇，突然之间你觉得哇快要撞到的时候怎么样呢？车喇叭响起，你就很快的一个直觉了，把车转过去避免撞到它，之后呢继续睡觉，不会了，冒冷汗了，整个头发热，对吗？接下来不敢睡觉了，醒过来了，不会睡觉了。那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诶，会不会唤醒我们呢？说到，是啊，我也是一个消费者，以我的喜欢呢，来决定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好，什么事情不好，来决定说这个东西是正确的吗？其实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呢，这个你要问自己的唯一几个问题是，这个教会是忠心的按照神的话来教导你吗？这个教会是按照神的话来治理来牧养吗？如果是的话，你就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么简单了。因为如果你在找别的你所喜欢的东西，好像我刚才说的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你已经是我们教会的会友，那按照圣经的教导，你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肢体的功用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肢体的功用是彼此服侍，那个欣赏那个比你软弱的肢体，记得吗？保罗啊，一直强调的这个观念，肢体嘛，一个身体的头是基督，我们在这个肢体里面彼此的扶持，包容那个比你软弱的，这个是肢体。不要从教会得到满足啊？什么？是啊，不要从教会得到满足，要从基督那里得到满足，然后呢，因着基督给你的爱，在教会里面服侍人。这是很坦白，不过却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的话来跟你讲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没办法满足你，只有主耶稣可以做到。甚至我偶尔会刺到你的，偶尔我会让你很生气的，那你也是因为这样，你说哦，我也不喜欢这里，不是的，对吗？在这个肢体里面呢，那个软弱的人，我们不是抛弃他离开他，我们是挽回他顾惜他，我们彼此接纳，如同神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一样，如同神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基督接纳我们呢，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彼此的服侍。那如果当然那是对会友说的，如果你还不是会友的话呢，那你来到这里参加的这个教会，那同样的按照主的话，我也要劝告你，你也不要以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看待这个教会哦，记得吗？你也不要说因为我喜欢这个教会我来，不是的，你也 同样的要按照神的话说，因为这个教会是忠心传讲神的话，因为这个教会是按照神的话来治理，所以呢按照主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按照主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应该加入这个教会的，你应该开始上慕道班，你应该确定这个教会的教导，然后委身于这个教会。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世俗的观念差多远吗？坦白说了，因为越来越多教会没有会友级的观念了， membership 没有这个观念，教会成为一个我喜欢就来，甚至我愿意服侍，那很好，不过这就是这样了。圣经的话却不是这样，圣经的话帮助我们抗拒这种看待教会的世俗观念。圣经话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要接受神在教会里面那个牧养教导的工作。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失去警觉了。那你就自己反省，因为我是不是过去以一种渐渐的以一种人为的方式、世俗的方式来看待教会的生活呢？第三个方面，世俗化的现象，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它会使人不能分辨的，不只是慢慢慢慢的失去警觉呢，而且人会失去这个分辨的能力。那第三个图画记得吗？有几个画面呢？没有翻过的饼，然后告诉我们那个思想的变质，然后过后我们从这个除了这个没有翻过的饼，我们也看到那个头发斑白，对吗？告诉我们我们失去了那个警觉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从第十一节里面看到这个愚蠢无知的鸽子，这个愚蠢无知的鸽子，那愚蠢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呢？头脑简单呢、啊、笨蛋呢、啊、不过无知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不止愚蠢，而且是无知。那无知的用一个很字义的一个话来表达，就是他的心不见掉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心了，没有心的一个鸽子啊，失去分辨能力啊，这个就是那个鸽子的那个情况啊。结果好像什么呢？一个失去分辨能力的一个牲畜啊。我在我家门口大门口那边呢，我就经常注意到，就在我开门的地方啊，那个铁门的地方，常常地上早上起来有鸟粪。我说哎呀，为什么会有鸟粪呢？后来我想一想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那个铁门的那个门把啊，可能太平了，一个那种不锈钢的那个门把，那个鸟觉得在那边停很好，是这样子。所以那鸟一直在那边停了，说哎呀怎么办呢？我不可能一直站在那边赶鸟的，对吗？后来我想，哎呀，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我就在那个门把面挂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plastic bag， 就挂在那边，鸟就不再来了。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很简单嘛，那个鸟呢看到那个 plastic bag 那个塑料袋，有时候风吹一下，这样摇一下摇一下呢，那个鸟就怕了，这样就够了，那个鸟就不再来了，鸟粪也没有了啊。当然唯一的坏处就是不好看啊、哦、人家来到那家门口有看到一个 plastic bag 在那边，诶，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很怪啦，这个观念。不过至少那个鸟粪没有了、啊、不过这里讲的那个鸟真的是这样的，那个愚蠢无知不会分辨的，对他来说有 plastic bag 就跟有人一样啊。哦、这个就是那个情况。那世界它侵入我们的思想，刚才说对吗？它改变我们看待所有东西，包括教会生活，当然不止了。不过它侵入了我们思想还不够啊，它慢慢慢慢的毁坏我们分析的能力，毁坏我们分析分辨的那个能力啊，直到我们变得好像鸟一样。最近看同样的看新闻，看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瘾啊，不再是毒瘾，不再是赌的瘾，也不再是那个毒瘾吸毒的瘾，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哦，在就是关注的是这个网络的瘾 ，Internet addiction， 或者 video game 的那个 addiction 呢，就是玩那个网络游戏的那个瘾。那有什么迹象呢？这个迹象就是我们慢慢刚才说失去知觉，慢慢越来越多时间放在网络上，渐渐不能控制上网的那个时间了，一个小时变成一整夜，有啊，一整夜，然后。就算在没有在网络面前呢，在网络外面呢，也一直在想这个网络的游戏，一直在想刚才上网的那个新闻，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想，就是那一件事。结果当然对整个生活学习呢就失去了兴趣了，慢慢的你就对整个学习，你如果在工作，也有人对工作失去了兴趣，被炒鱿鱼，也有过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这个瘾呢，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是医学上证实的了我们以前对瘾上瘾的观念，对吗？就可能是觉得这个物质毒瘾啊，那种吸毒啊、酒瘾啊、喝酒，对吗？这个物质所造成的，其实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瘾呢是从不是药，不是一个物质，也不需要药物。这个瘾是通过一个头脑的活动，是瘾是一个头脑的活动来的。连最简单的，我相信很多青壮年青年人都有玩过的 Candy Crush 很简单的那个游戏，对吗？你在手机上都可以上载的。那很简单的一个 Candy Crush 呢，在游戏当中规则都是一样的叫你一定一直做某件事，做了某件事之后呢，就得到一个奖赏 reward， 那得到那个 reward 之后呢，就达到一个刺激，一个 high， 达到那个刺激之后呢，头脑里面就释放一个化学质叫做 dopamine 这个化学质呢就带来一个快感 gratification，你看到吗？你做某个事得到奖赏，奖赏之后带来刺激，释放那个化学物质，化学物质给你快感 gratification， 快感之后呢就叫你再去做那一件事，所以就变成一个循环了。瘾就是这样来的，基本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控制我们头脑的思想，一直在想做那个事情，得到那个满足快感，再去做，再去得到。所以呢，可能当中也有人有过这个想法，你头脑里面只在想的东西就是再多十分钟 ，10 more minutes， 我再玩多十分钟我就不玩了，因为你的头脑程序坏了，落入那个循环里面。已经不能分辨，其实你已经三个钟在那边了，你还是再多十分钟，再多十分钟。所以世界卫生组织WHO 已经把网络的这个游戏的瘾呢列为精神问题之一了。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十一节说一下子求告埃及，一下子投奔亚述，我们就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自己了，继续的沉迷在某一个活动里面，任何的方法只要得到那个快感记得吗？那个 gratification， 我们就觉得很好。其实求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感觉到这样子麻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不能分辨了，已经看到吗？自己的生活好几个钟头，一整天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在网络做某一件事情上这是时候让你觉得看到自己有这个需要了。你的家人过去告诉你这是不好的，弟兄姐妹在组里面告诉你你怎么还继续这样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要唤醒我们，唤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落入继续在那个循环里面了。寻求帮助在教会里面真的有过 而我们彼此的劝导，彼此的守望，在教会里面彼此守望的时候，就是让你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再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不是不可以玩，只是说我们要有规律嘛，哦，这个生活使到我们可以过一个有分辨的生活。记得吗？神的话刚才说箴言呢，其中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这是智慧。如果我们不能再分辨，我们一直只是寻求一个快感，那么我们跟那个没有心的鸟是一样的，只是活在现今现在，凭着感觉走。求主帮助我们，不能分辨，这是世俗化第三个现象。最后呢，世俗化的最后一个现象是伤害自己。从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其实讲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清楚了，我们如果照着自己的那种情况，在渐渐的我们会伤害我们自己。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世界的思想侵蚀我们呢，不止毁坏我们的分辨力，最后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向。所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十六节那边说，以色列人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归向，他们在走一个方向啊，可是那个方向不是向上，归向那个至上者是向哪里呢？是向下，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而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网络，沉迷网络的人呢，还有其他的现象的，不止荒废功课，连个人卫生呢，他也荒废了，不用刷牙，不用冲凉，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做同样一件事，真的。不过从思想开始，我们的生活思想，这个生活变质之后呢，改变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结果在何西阿先知这边说的，好像一个翻倍的弓啊，翻倍的弓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弓是拿来射箭的，对不对？那弓是拿来射箭的，那在关键的时候，这个弓射不出箭，那怎么办呢？哎呀，算了，拿另外一只弓，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些，现在当然没有啦，哦，以前那种牛仔片的那种 cowboy show， 对吗？有两个啊，牛仔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决战呢，啊。然后一人拿一把枪，对吗？要决战啊！假设拔出来的时候我开不了枪，那怎么办？死了啊！这个翻倍的弓就是这个意思啊！哦，你在关键，因为这个弓呢是拿来射当时了哦，远处的敌人呢，远处的敌人还没来，你拿弓去射箭把他射死。不过那弓射不出箭呢，下一秒钟就是别人射箭射你了，你就死了。一个翻倍的弓，当我们虚度不只是光阴，头发斑白，失去警觉，不能分辨，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自己，任凭我们自己就走向一个不是向上，是向下，一个灭亡的道路。那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个选择，你在走哪一条路吗？如果我们在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在过去了，你按照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思想来生活呢，其实你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向下的道路。不过神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另外一个答案，归向那个至上者。在这个交叉口啊，我们每一天都在选择的。在这个交叉口呢，有一个选择叫归向那个至上者。他的能力不只能够拯救你，他也爱我们。所以在那个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之前那在路加福音说到，神怜悯的心肠叫那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在黑暗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领到平安的路上。神怜悯的心肠，他虽然在天上，他却把他爱子赐下，照在那个在黑暗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在黑暗里面照着自己的情欲，已经看到那个情况了，已经在不只是不能分辨，而且在伤害自己的时候，啊，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去， 因为不是你回到神那里去，其实神来找你啊。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面上，那个光照在黑暗里的人，他来到我们地面上，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可以拯救我们，要把我们领到平安的路上。求主帮助我们，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吗？过去在走自己的路，黑暗的路，不过现在你说不行了，我不能走这样的路啊，我要回转，转到那个至上者，那你就得到不只是有平安，你得到生命，脱离败坏。如果你过去在罪的捆绑里面，你看见了，那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因为这个是一个爱罪人的一个环境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的守望和接纳。只要我们说是我需要帮助，那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使到我们回归回到那个至上者那里去，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当我们看见你警戒你的儿女逃离那世俗化的道路的时候，主你也帮助我们，让你的儿女看见我们受到一个警戒，得到智慧的心。主也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人被捆绑，使到我们已经整个思想变质，过去好久的时间我们失去了警觉。主啊，甚至我们已经好像牲畜一样，我们没有了这个分辨的力量。求你开恩，使到我们回归到你面前，回到至上者，因为你不只是有能力高高坐在宝座上，你更是爱我们，通过你的爱子耶稣显明我们在黑暗里面的人仍然有盼望，因为光来到世界。主啊，让我们不是拒绝光，让我们是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来到光中。主，求你就带领我们，开恩引导我们，使到我们因为有警觉，你的儿女成为世上的盐和光。祷告。